在领受今天早上的信息之前，我们先诵读经文，请会众翻开你们的圣经，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你们也可以看屏幕上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有我们熟悉的朱美娟博士给我们宣讲主道，主题是我的家庭中有平安吗？我们请朱博士。
各位牧长，各位组内的肢体，大家早上好。真的很开心能够再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问安，来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那今天刚好就是双亲节，所以我们华人传统大概比较常常谈的、常常纪念就是母亲，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是双亲哦。所以我们不单就是纪念我们的母亲的辛劳，我们也同样纪念我们的父亲，对不对？在座也有很多的父亲，那我们同样的来纪念父亲，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所付出的哈。那就借这个机会，向各位家长们、各位父母亲来问候。那今天的主题是我的家庭中有平安吗？好，我想透过这个双亲节。透过我们都非常关怀哈我们的家庭这样的一个契机，来跟大家谈这个主题：我的家庭中有平安吗？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哈，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也常常的讲平安，华人也很看重平安啊。我们常常会希望说，只要能够平平安安就好，日子不用过得非常的飞黄腾达，但是至少平平安安就好。过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彼此祝福，好像比如说过华人年的时候，我们常会说，哎呀，祝福大家岁岁平安，有没有？好，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也常常提这个事情。那华人文化当中对平安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这往往是如果没有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如果一切都按部就班，顺顺利利，没有什么突发的状况，没有什么不顺心的状况，那样就是平安了。这个是华人在对平安的概念。如果有什么不顺利、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有人生病啦，失去工作啦，遇到什么灾祸啦，我们心里面就好像七上八下，那个平安就失去了。这个是华人平安的这个概念。那就会仿佛蛮注重这个环境发生什么事情，以至于我们心里面的平安的状态是怎么样。那圣经里面呢，也很重视平安这个概念。平安在希伯来文就在旧约里面，希伯来文是我们大家 大多数人会听过的 Shalom， Shalom。 那在新约里面希腊文是 Eirene，好，这个字。那平安这个字呢，在整本圣经里面出现许多次，单单在旧约就出现了至少300次，所以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民数记6:22-26这样的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其实是神透过以色列的祭司代表神来祝福以色列人的时候，经文是这样说，让我读，从24节开始读起。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26节说，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那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4:27，我们也读到耶稣这样子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我们又再读到路加福音第10，那时候 那个背景呢，是耶稣在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 叫他们，哎，你们就逐家的去接触他们，去把福音好消息传给他们。那耶稣在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他就告诉门徒说，十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无论进到哪一家，要先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所以我们阅读这些经文，让我们明白其实圣经里面的平安这个概念呢，不是着重于顺利的环境，平安是来自于这位创造主，他是赐平安的神，他是平安的源头，他喜欢赐下平安给他的子民，他喜欢赐下平安给他子民的家庭，这是神，我们的这位神。那如果我们让我们进一步的去思想圣经里面的平安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到底跟我们刚刚所讲的华人文化里面关于平安的概念相同吗？不相同吗？到底什么是平安？那当我们查考这个平安的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平安这个字呢，它最基本的意思是一种完全，一种完整的这个意思，没有裂痕，没有概念。我们读到生命记第27章，读到约书亚记第八章的时候，或者包括出埃及记，我们发现当神在吩咐以色列人在建造献祭的祭坛的时候，要使用这个没有凿过的石头，这里没有凿过的这个字呢，其实用的就是 shalom 这个字，就是平安这个字，所以这个平安是 它的基础的那个意思呢，是代表着一种完整的，没有裂痕的，没有切割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可以指一个石头，它也可以指一整完整的一个石墙，就是从由不同的部分组合起来，让它有一个完整性，没有缺失，没有裂痕。那耶稣当圣经里面在讲这个平安的这个字，它的这个基础的意思，这个完整跟完全的一个含义呢，如果用在个人方面，这个我们在做字义研究，在做这个经文的查考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时候它是用在个人方面，那在用在个人方面的时候，它代表的是这个人内在一种安好，一种满足的状态。比如说在约伯记，当我们读到约伯记第五章第24节，提到约伯他因为他的羊群没有任何的失落，他的帐篷呢就出现一种 shalom， 一个平安的一个状态，就是讲到一个人 他的状态呢是安好的，是满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字呢，它也逐渐发展成人与人之间在见面的时候，不管是我见到你了，你好，或者是再见，我要走了，那这样的一个见面或道别的时候，一种彼此问候的一种用语。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29章第6节，当我们读到雅各去问候他的叔叔拉班是否平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用了这个字。我们读到创世纪37章，当约瑟去查看他的兄弟们是否平安的时候，也是用了这个字。所以在个人方面，这种完整的这种完整的没有裂痕的一个状态，在个人方面是形容他的一个安好跟满足。那这个字呢，其实也用在人与人之间，也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表现出一种没有裂痕、没有冲突的状态。那关系当中没有裂痕，就显示它是一种密切的、很真实的一种的连接，很真实的一种的连接，在关系里面。那在诗篇第41篇第9节，大卫说，我知己的朋友，这段话，这个知己呢，其实意思呢，他也是用了这个字，这个 shalom 这个字，意思呢就是一种很亲密的朋友，没有裂痕的，是我值得我信赖的，我可以倚靠在他身上的，我不会有所保留的，我不会觉得不安全的。所以这个字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不管是我们说 家庭的关系里面，夫妻也好，亲子也好，所以他形容的是一种没有裂痕的，一种很真实紧密连接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字我们也看到他用在跟神的关系里面，跟神的关系里面。当所罗门王他在列王记第八章第六十一节鼓励说，鼓励我们要跟神的心完全的契合，这个字呢他就用了同样的这个字，所以是讲到与神的关系的一种的完全的一种的契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字在个人，在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神的关系之间，都描述的一种的完整，一种的契合，一种真实的一种的连结。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研究之后呢，我们看到圣经中的平安跟华人文化里面讲的平安来相比较的时候，圣经中的平安其实看重的是个人内在的一种的满足，以及人与人关系，人与神关系的一种的良好的一个状态，一种密切契合所带来一种的平静跟满足。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平安，关系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的平静，一种的安稳，没有裂痕的，没有冲突的，没有很挣扎的那样子的情况。我们的家庭中有平安吗？我们的家庭中有平安吗？我在主题里面问了这句话。当我们了解到圣经中对平安的一种的内涵的时候，我们在问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有了一个清楚的框架，就有 更清楚的一个指向。当我们在问，哎，我们的家庭中有平安吗？我们在问的是，我家里面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内心是否觉得安全，是否觉得满足？当我在问我的家庭中有平安吗？我是在问说，我们的家庭当中是不是没有那种冲突的状态？是不是没有裂痕，没有那种分裂，甚至到完全不见面，完全不讲话，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我们在问家庭有平安吗？不仅仅是说我们没有冲突而已，我们在问的是，我的家人之间是不是有一种美好的，一种的契合，一种真实的接触，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是连结的。所以这是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圣经对平安的内涵给予我们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框架。有平安吗？所以我想邀请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跟我一起，就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默想。我们的家庭有平安吗？我们默想以后或许会发现，诶，我们家庭当中有一些的平安哦，家庭关系中有一些温馨的，有一些亲密的连结。 但我们的默想当中可能也浮现了一些冲突的场景，一些让我们担心的状况，甚至出现一些让我们不感到平静的画面。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让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也不要不躲避，也不要躲避不处理，但同时呢，也不要急躁，而是要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抓住神。神爱我们，我们刚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是平安的源头，神喜悦，神喜欢赐给他子民有平安，赐给他子民的家庭有平安。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神，不逃避，然后我们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面对。有盼望就会面对，没有盼望呢，我们就会躲藏。那我们为什么会失去这一份平安呢？我们为什么会失去这份平安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生活中其实是不断的在改变的，我们的环境一直不断的在变化，人的生活复杂，很复杂，所以这些变化呢，就难免会带来一些的不协调跟缺失，影响原有的平静，出现一些裂痕。有一位姐妹，她的原本的生活是很安定的，她家庭方面呢，跟先生的先生他的家庭的那个事情的分工啊，也都有商有量哈，都相安无事。那结果呢，他最近要决定要搬家。自从决定要搬家呢，他白天工作，晚上回来处理了晚餐的事情煮完晚餐以后呢，他就急急忙忙拖着疲惫的身体呢，就尽快去整理，去尽快去收拾。然后当他看到他的先生晚饭以后，还是像过去一样，就是坐在那边想要先看电视休息个一个小时休息一下子，没有尽快的来帮助他收拾家的时候，哇，就火了，就很生气，就责备他，就两个人就吵起来。变化带来一些的挑战，可能就会带来一些的影响原有的那种平静。那有另外一个家庭，孩子长大了，成年了，搬出家，剩下老夫老妻。本来孩子们呢，单身住在家里面，大家就常常聚在一起，也很容易安排家庭出游。现在大家住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孩子也结婚了，不能够只有考虑他们自己，还要考虑他们的伴侣，所以生活节奏会不一样。那父母亲很希望孩子们能够多回来，因为他们觉得哇，这个空巢期实在很难度过。那孩子们就反过来希望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要求这么多好不好那原本很和谐的关系突然间就紧张起来了所以生活是复杂的，生活会突然会不断的带来变化，所以就会影响会影响，使得我们原本的平安有了一些的裂痕那第二个会使我们的家庭的平安受到冲击的，就是我们人的罪恶自私会带来不协调跟缺失有一位弟兄呢，他沉迷于网络的赌球那刚开始沉迷的时候觉得小赌怡情他以为结果呢，赌着赌着输了一大笔钱，他自己本身内心就失去了平安。那他的家人知道以后呢，跟他的关系就很紧张，家人替他还了几次债要求他说你一定要戒赌我替你还这个债。结果呢，没有想到他隐瞒着家人继续的去赌。那家人几次之后呢，就开始渐渐灰心双方的裂痕越来越深所以人的那种罪恶会带来影响还有一对夫妻妻子生气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口如利剑源源不绝。那丈夫呢，就常常觉得受到攻击，很有压迫感。那当他受不了的时候呢，就会丢东西甚至打妻子来泄愤。两个人都有两个人的原因因为你这样惹我，所以我要这样做，因为你这样让我很受不了，所以我才这样子做。那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呢，就在这种的情况底下没有平安所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自私，也会在关系里面带来不协调带来缺陷但是呢，我们是有盼望的我刚说我们如果有盼望，我们就会面对没有盼望呢，我们就会躲避。我们在圣经里面确实的实在的看到了一些例子让我们知道是有可能的 好，去胜过这一些生活的变化，去胜过生活当中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冲击，好，跟我们内在我们个人的一些的软弱。好，当我们在读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路德跟拿尔米这一对，他们不是母女，他们是媳妇跟婆婆。路德呢是一个摩押人，嫁入了一个希伯来人的家庭，他们是异族的通婚。但是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他们悲剧性的路德失去了丈夫，其实是拿尔米的也失去了丈夫，两个媳妇也失去了丈夫。但是呢，这个路德当她失去丈夫以后呢，她选择了跟婆婆拿尔米同住，她就不选择回去自己的家庭。虽然她没有义务要这样子做，但是呢，她因为跟这位婆婆关系的一种的紧密的一种连结，她觉得她要照顾这个婆婆，她要关心这个婆婆，她就紧紧的跟随这个婆婆。那我们在他们的关系里面看到一种的忠诚，看到一种的爱，虽然他们有很大的差异，这个文化差异非常的大，但是他们以忠诚以爱以相互的支持，在面对逆境当中，这两个孤苦的这个女性呢，他们走出一条路来。那路德曾经说了一句相当刻骨铭心的话，他说不要逼我撇你而去，因为拿尔米原本为了路德的好处说你回家吧，好，你回家吧。但是路德跟他讲说，你不要逼我，你不要逼我走，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哪里去，你住在哪里我也要住在那里，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所以这样的一句话呢，展示了他们彼此之间关系的一种的深度。好，虽然生活有变化，虽然生活中有苦难，但是他们的关系是深度的，他们也彼此有承诺。那另外一个我们在圣经当中阅读到的例子，就是在新约中的雅居拉跟百基拉这一对夫妻，大家在使徒行传里面都会看到这对夫妻的影子。那他们在保罗的事工当中常常被提到，我们从经文里面常常看到这对夫妻真的是同心同工，那在困难当中也好，顺境也好，同心同工，有共同的目标，一起服侍，他们也彼此尊重。你提到雅居拉就有百基拉，有提到雅基拉，百基拉就有雅基拉。那他们热心的去服侍，主动的去接待人，有非常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他们接待保罗，是保罗很重要的同工。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知道自己距离死亡已经不久，他即将要被处死，在他写最后一封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都读到他在自己即将离世的时候，他还记挂着这对好朋友，就是这对百基拉跟雅居拉这对夫妻，他还 记挂着这对夫妻，然后问候他们。这个时候离他最开始认识他们大概已经有16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对夫妻真的是忠心的，他们的关系，他们的契合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当中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平安的关系，是有可能的，有这样的一个盼望。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我们要怎么样为我们的家人家庭来我可不可以请同工帮我一下，为我们的家庭来带入这个平安呢？好，可能我按得太猛了哈。好，谢谢。好，首先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带入平安，那我们要连结于真平安。我们自己不是平安的源头，我们不是平安的源头，哪怕我们多么爱我们的家庭，多么的想要去提供他照顾，提供他保护，但是我们不是平安的源头。我们要为家庭带入平安是一个挑战，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平安的，生活是一直持续变化的， 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在不断的面对改变，面对挑战，我们内心也很容易出现不稳定、不平安的感受。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要怎么样为家庭带来平安？首先，我们就一定要连接于真正的平安的源头。神懂得我们的软弱，神了解我们的困难。所以，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读到神在这一卷先知书当中，他应许着一位平安之主，一个平安的君王的来临。他是平安的源头，他就是平安，他可以让我们在环境的诸多挑战当中，在关系的各种的困难当中，给我们有平安，给我们有平安，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帮助我们，充满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获得智慧，如何去应付生活当中种种的挑战。今天是双亲节，今天是双亲节，我们家庭当中都有长辈。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包括我自己，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各方面的能力，包括我们身体的能力，包括我们认知的能力、心智的能力，都会退化，都会退化。这会带给我们内心一种的伤心。有些时候我们去做身体检查，又多发现了有一个东西要吃药，又多发现了有多一个问题，原本我可以有力气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现在怎么越走越没有力气，越走越会喘，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生命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各方面的一种的退化，我们会伤心，我们会不安，有时候会带给我们一种很孤单的感受，不知道这条路走下去会怎么样。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家人提供平安吗？我们要如何，今天是双亲节，我们要如何帮助我们家长，我们的家中的长辈，去面临疾病，面对老化，面对甚至是死亡的恐惧，甚至是死亡的恐惧，我们能够做什么？我自己本身在我的父亲2019年他去世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触，我觉得死亡的门似乎已经为我开了一扇，就是如果门有两边，我的父亲的离世，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我距离死亡靠近。我在猜想，如果我有另外的家人离世的时候，可能我会感觉会更多。面对老化，面对死亡，我们是孤单的。有些时候家人可以明白，他们可以帮助，可以跟我们谈，但是更多的时候那一种的心境是我们独自在感受。当我在读以赛亚书第46章第3节到第4节的时候，这段话是我们的神在告诉以色列人的余民，就是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后剩余的子民，神告诉他们，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地，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地，我以造作也必宝宝，我以怀抱也必拯救，也必拯救。从我们出生到我们年老，到我们离世见主面，上帝是在保抱着我们，抱在他的怀里面，抱在他们的怀里面。我们家中的长辈，我们如何为他们带来平安？或者甚至在座我们有好一些的长辈，我刚所说的可能你们也有一些的感触，可能这个时候你就在面对一些的挑战。我们如何有平安？如何有平安？ 从我们身边的人来吗？从我们的环境来吗？从我的身体仍旧还不错的情况而来吗？恐怕这都是短暂的。但是神告诉我们的是，我永远做你的平安。如果我们要为我们家里面的人，不管是老，不管是少，不管是老小，我们要为他们带来平安的话，我们要连接于这个真实的平安的源头。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家人们哈，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只是隐隐约约觉得说，哎呀，世界上的神都一样吧，你只是隐隐觉得说，哎，这个神还不错吧，所以今天我被邀请的时候我也来了。我透过这段经文，我要邀请我们当中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或者你还没有决定接受耶稣的家人们，你散会以后，你散会以后，你跟你旁边的家人带你来的朋友，你跟他说，如果你愿意，你跟他说，我想认识耶稣，请你跟我多谈一下，到底这位耶稣是谁，到底这位神是谁，我希望你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平安。这个平安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够赐给我们的平安。第二个呢，当我们如何为我们的家庭带来平安呢？是我们要治愈跟修复。当我们说人总是有罪恶，人总是有自私，难免会为家庭带来一些的冲突，带来一些裂痕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是需要去修复的，是需要去治愈的。在圣经里面，这个平安的字眼，它可以在一些的经文里面是用作名词，有些时候是用作形容词，但是它来到用作动词的时候，它其实是代表着一种的修复，代表着一种的补偿，代表着一种的把裂痕抚平修复，让它重新完整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在读箴言书的时候，有好几处的经文就一直就会提到说，我们去调和，我们去治愈破碎的关系，就是带来 shalom，就是带来平安。所以我们要为家庭带来平安，也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要能够去治愈跟修复关系。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哦，当家里面的真的有一些裂痕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愿意吗？首先要有意愿，如果我没有意愿的话，我什么都不做。我愿意去修复吗？我愿意把我的面子放下来吗？我愿意把我的姿态放下来吗？我愿意谦和我自己吗？我愿意承认我也有错吗？然后我去修复这样的一个关系，去修复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在这个修复关系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进行呢？我想首先在关系的这个复原里面，它一定要有一个大家要能够去原谅彼此，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都是不完整的人，我们都是不完整的人。所以当我一直心里面心心念念别人的错误的时候，仿佛我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绝对无错绝对完美的位置，这样子跟真实是不符合的。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第二十六节，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如果有谁，如果有家人得罪了我们，得罪了你们，就该饶恕他。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哇，这个人得罪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想到了就要饶恕他。他是一个立即的，没有前提条件的，得罪了我，我就饶恕他，想到了，好使我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你们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神告诉我们，我邀请你们要饶恕别人，不是没有基础的，因为你们也是被饶恕的人。我们是踩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是一个被饶恕的人，我是一个有这么多过犯的人，神都饶恕了我了，我为什么要紧紧抓住我的姐姐我的弟弟我的谁谁谁，他这样的伤害了我，他这样子得罪了我，我再也不要跟他讲话，我再也不要跟他见面。 所以我们要愿意去原谅，愿意去原谅，不是因为他来跟我们道歉，是因为我也是一个被原谅的人，所以我们要去治愈跟去修复，我们自己要从我们心里面开始，不是关系之间，是从我们内心里面先开始就去修复。所以我刚刚所讲的那个动机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不愿意，这些后面的事情都不会发生。那另外就是道歉，道歉。如果我得罪了人了，如果我得罪了人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所以你在祭坛献公物的时候，又是同样是在神的面前，如果我想起我得罪人了，经文说，如果你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满，就当在坛前放下公物，停止吧，你赶快先去跟你的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你的公物，然后才来献你的公物。因为你得罪了人，你得罪人使他亏损了，那你来到神的面前，好像这个事情你没有去把它处理好，没有让他也能够在这个亏损当中能够有一个复原的话，以至于他变成在神的面前有亏损的话，那你应该要先去复原你跟他的关系，才来献你的公物。我们在读到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读到圣经 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导致我们当我们得罪别人，伤害了别人，导致别人受到损失的时候，我们不单单要对别人有道歉，我们还要有一些实际的行动去弥补补偿他的损失。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都一直在讲到，当然当时生活的场景，以当时生活的一个情境是比如说如果你的动物，你养的这个动物不小心去损坏了邻居的一个田地，那你可以来赔偿他，以至于他们能够恢复他们的平安。所以在今天的场景，假设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也得罪了我们的兄弟姐妹，造成他的损失了，那我们也要做出一个相应的一种的赔偿。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上帝不是在看一个表层的，比较表层的一个平安修复关系，他也看重要有一个正直，要有一个公平，一个真理，在这个建立在这上面的一种的平安。我们在家庭里面有平安吗？今天我们看了圣经里面平安的一个含义，我们看了圣经里面平安的含义以后，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思考我们家庭里面真的有平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架构。个人有满足吗？有平静吗？我的家人们，我们家人的关系当中有裂痕吗？然后我们的家人当中不单单是只是考虑没有裂痕而已，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真实的连结？如果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在平安的事上还有需要修复的，还有需要成长的，让我们连接于这个平安的源头，上帝在我们的个人的内心里面也好，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好，他能够赐下平安，他才是真实的平安的源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你亲自应许我们，你赐下平安给我们，给我们的家庭，这样的平安不是这世界上所能够给的，因为你亲自做我们的平安，你亲自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完整，让我们能够满足，你也亲自在我们与人的关系里面，你赐给我们宽恕，你赐给我们力量能够去修复。父上帝，我求恳求主，你纪念你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家人们，主啊，你让 还没有与你有一个真实连结的家人们，能够内心渴望这样的一个连结，并且寻求认识你，真实的与你连结。主啊，也恳求你，我们家人们这时候如果也想起在家庭当中有一些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遗憾、有裂痕的事情，恳求圣灵保惠师在此时，主就在我们家人群当中，你动工，你来充满，你来引导，你来帮助我们来修复。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也带着满满的感恩，乃是奉主宝贵的圣名所求的，阿们。